大家今日都欢迎你站立在神的面前，代表了一种向上的祷告，向上的祈求。主耶稣，我感谢你，赞美你，透过诗歌你真的告诉我们，你是那位真实可靠的神。你更加诗歌，更加去祷告，求主更多的恩，叫你更多的信靠你。因为实在我们有时会信心动摇，当面对世界的疫情，当面对身边的环境，当面对很多失业的情况，当面对你身边很多软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信心软弱。所以求神的恩帮我们更信靠你，因为在我们过往的经验，好像诗歌所说，我们经历过神的大的恩典，你的拯救，你的帮助。当我们真的软弱的时候，主，我们就继续去求神你的恩典，继续帮我们去信靠你。要感谢神，透过崇拜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信靠你，透过崇拜的信息，你的话语有更多的明白。所以主啊，我们将我们整个崇拜继续去仰望神，求你的灵去充满我们，都帮助我们。有时间继续将到我们众弟兄姊妹们的软弱，甚至在罪恶当中去祷告，求主赦免，以致我们继续成为一个圣洁的群体去见证你去生活。假如我们真的有隐然未显的过犯，求圣灵光照我们，愿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求主去赦免，有愿意立志的快跑的跟随你。也都恳切都将到教会当中有些软弱的弟兄姊妹，无论他病倒的，或者是医院的，或者面对着很多艰难的，主啊，求你来到去怜悯他们，帮助他们。也都为到每个弟兄姊妹的成长去祷告。在教会当中，我们仍然有些弟兄姊妹到现在都可能未回来实体的，在教会当中，在这个网上聚会的，主啊，你都鼓励我们勇敢地回到来教会当中一起去敬拜你。你都知道疫情，你都知道都限制的，但是主啊，你帮助我们，既然有这么多限制的时候，要更多的去成长，亲近你，祷告，学习你的话语。所以主啊，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在这个的末世当中继续去见证你，荣耀你。有时间也恳切将到陈姑娘去仰望神，一会儿分享信息见证你，也求你帮助她在学院当中的学习，透过神学的学习去建立她的生命。她知道她有一颗很想来到去宣教的心的，究竟是怎样的呢？我都将到陈姑娘她自己的领袖和前面的路都仰望神，求主为她开路，更加坚固他的信心，明白怎样走这个宣教的路。所以主啊，知道你呼召他，你呼召我们一起彼此的祷告仰望神，求主带领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请坐。
跟着我们有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至三十节那里。今天我们的经文是用新汉语译本的，我们一起诵读这几节的经文。第二十五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有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却向婴孩显明了。是的，父啊，这正是你的美意。我父已经把一切交托给我，除了父以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也没有人认识父。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吧，我要让你们得到安息。你们要负起我的轭，向我学习，因为我内心温和谦卑，这样你们就可给自己找到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合适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圣经读毕。今天有我们的实习同工陈姑娘在我们当中，用一边作工一边安息做讲题，分享神的说话。将时间交给陈姑娘。
Thank you. 妹早晨。Hello， 戴姨。戴姨妹早晨。Testing。
大家好，咁咧喺全球咧面对新冠肺炎咧已经有一年多嘅时间啦。喺呢段期间啦，我哋嘅生活啦同疫情之前咧系完全唔一样。我哋而家每日出街咧都要戴住口罩啦。我哋嘅社交生活咧系受到限制。好多嘅学习同埋聚会咧，曾经都要好依赖咧去网上去进行。我哋咧又忙于防疫啊，要清洁家居。甚至有一段嘅時間咧，我哋要去撲防疫嘅用品。如果你居住啦或者工作嘅大廈，甚至去過嘅地方有人確診咧，你就要強制檢疫啦。去到最近，我哋又要諗下會唔會去打防疫針咧？我哋嘅身體承唔承受到呢個嘅風險咧？我哋會唔會為咗去快啲可以去旅行啦，為咗可以同朋友一齊出街食飯、同台食飯，會唔會去打針啦？咁樣。走過呢段嘅日子，你會唔會都覺得有啲抗疫嘅疲勞呢？喺新加坡聖約播道會嘅曾金發牧師，我相信大家都對佢都唔會陌生，因為我哋有啲嘅團契都係採用佢所寫嘅門訓嘅教材嘅。咁喺疫情嘅初期咧，曾牧師就鼓勵我哋喺疫情期間去進到一個學習同埋成長嘅狀態。就例如放棄我不能夠去操控的事，學習心意更新而變化，同埋去學習操練安息等等。我們今天正道的題目是一邊作工一邊安息，就好像一邊唱歌一邊跳舞一樣，兩件事情是可以同時進行的。一邊作工一邊安息，你想不想呢？特別在這段忙碌受壓的日子，你會不會都很渴望得到主耶穌給你那份的安息呢？讓我們一起先去禱告吧。親愛的天父，你的真理向自以為有智慧和聰明的人就隱藏起來，向謙卑的人就顯明出來。求你給我們有謙卑的心，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好叫我们明白又遵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11:25-30，我们是会选用新汉语的译本，因为这个译本在经文的排列次序上是比较贴近原文的。我们就再一起去同声去读出这段的经文，加深我们对经文的印象。好，预备起。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有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却向婴孩显明了。是的，父啊，这正是你的美意。我父已经把一切交托给我，除了父以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也没有人认识父。凡是劳苦担负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吧，我要让你们得到安息。你们要负起我的轭，向我学习，因为我内心温和谦卑，这样你们就可给自己找到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合适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的经文就在11:20，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耶稣在加利利一带的地方，包括哥拉逊、伯赛大、加百农等等的城市去传道，但是人心刚硬，拒绝福音。而下文就是12有关于安息日的争论。耶稣的传道服事遇到了更大的难阻，犹太的宗教领袖去控告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 他们控告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也都控告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在田里面摘那些的麦穗来去吃。面对不信的世代，世人背道而行，拒绝福音，面对法利赛人死守律法规条，以为靠人为的努力和方法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救赎和喜悦，他是无视和否认眼前的耶稣就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知道他们行的是一条骨头路，此路不通的，并不能够去真正认识上帝，更加不能够带领人去通向上帝。所以耶稣在这里他邀请人来到去跟从他，他说你们不要走向律法主义的道路，不要以为用人的方法、智慧、聪明就能够明白真理，不要去跟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而是来到我这里，因为唯有我才能够通向上帝的途径，才能够带领你真正认识上帝，明白天国的事情。这个世界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智慧和不同的学说，为什么一定要去到耶稣那一道才能够明白真理呢？没有其他的途径了吗？在第二十七节那里是这样讲的，我父已经把一切交托给我，除了父以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也没有人认识父。耶稣是得着已经拥有天父所交托给他的一切真理和权柄，父和子的关系是很独特和是很亲密的。天父认识耶稣，而耶稣亦都认识天父。耶稣就是唯一可以启示天父的媒介，他就好像天父那个独家的代理人那样，只有去到耶稣的那里，他向我们启示真理，我们才能够去明白。新冠肺炎的防疫针你有没有打到呢？很多人都打了伏必泰，我知道在座当中有些朋友都打了伏必泰。你知不知道在整个大中华地区哪一间的药厂是伏必泰唯一的代理和经销商呢？如果你是政府的卫生署，你就一定要知道这个唯一的代理商了，因为你一定要去联络和接洽这个唯一的代理商，才能够采购到所需要的疫苗，提供给市民注射，去处理新冠病毒的问题。我们也必须要去到耶稣的那一道，藉着耶稣这个在天下人间唯一的一个的代理去认识父神。耶稣他呼召门徒，他说来啊，来跟从我啊。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耶稣就说来啊，到我这一道来啊，所有劳苦担负重担的人。昨天是公众假期，其实昨天在世界各地很多的地方都是公众假期来的，因为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其实这个节日最早在纪念1886年美国芝加哥有些劳工他争取每日八个钟头的工作制，但他是遭受到镇压而去设立的这个节日。所以每逢这一天，很多的地方的劳工都会去争取福利，因为他们工时太长了，工作太沉重了，是感到是很受压。所以无论我们看到在古今中外，其实都是有很多沉重受压的人。在经文的这一道里面，劳苦是指到那些是主动的，因着去肩担着使命，很投入工作，令到自己身体疲累的人。而担负重担呢，就是被动的，就是因着其他人，因着工作的负荷太多，或者因着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些压力，而令到我们是沉重受压的。就正如当时耶稣时代的群众一样，他们都是正是承受着法利赛人所加给他们严守规则的那些重担，而这个是他们不能够去承担的，不能够做到的事情，因为他们不能够真正认识神，所以他们的生命沉重受压。 弟兄姊妹，你呢？你是劳苦的呢？定是担负着重担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耶稣呢，他发出邀请啊，他欢迎所有劳苦担负着重担的人呢，去跟从他，去作他的门徒。他很愿意向我们启示天父的真理，应许呢，给我们有安息。在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是这样讲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马太福音的作者就是直接引用耶利米书这节的经文，去表示耶稣就是应验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古道和善道，是耶和华指示的道，叫人行在其间，心里就必得安息。所以我们来到耶稣这里，就能够得着安息。今天大家都能够在这里去崇拜，我相信我们都已经行在正确的道路上了。那究竟耶稣给跟从他的人是一份怎样的安息呢？让我们从创造的角度去了解这份安息。创世记二章一至二节，请大家一起读出这节经文，预备起。神在第六日完成他所有的创造，第七日就安息了，即是说神要做的事他已经完全做完了，不用再做了。神揭了他一切的功，神休息，意思不是说他创造做得很累啊，要停下来要去休息一下，而是说他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不需要再做。所以安息实际上是代表着一种的成就，你做到了你需要做的事情，进入一个新的安息的境界，就是一个畅快满足的境界。这样究竟我们可以怎样做才能够做到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以致进入一个安息的境界呢？耶稣说，你只要扶起我的轭，向我学习就可以了。那轭是什么来的呢？轭就是一种的农具，是一条弯曲的木条，用来套在牛的颈上，等牛去拉动那个犁耙，去翻松田里面坚硬的泥土。牛是没有手的，它怎样拉得动那个犁耙呢？就是要靠这个轭了。农夫将犁耙绑在轭上，然后就将轭套在牛的颈上，咁样只牛咧就能够拉动个犁耙咧系向前行，去完成佢所需要做嘅工作啦。大家都知道咧，牛系好辛勤工作噶。但系除咗辛勤工作之外，牛仲有啲乜嘢系出名嘅咧？冇错，就系牛嘅脾气。系啦，牛脾气你都见识过啦，系咪？所以要一只牛咧能够即系负上轭啊！完成主人的工作呢，他必须首先要是就是顺服，才能够去负上轭，去受到主人的指示去工作。如果不是，他就什么都做不到了。所以耶稣对跟从他的人说，你们要负上我的轭，就是说你们要去顺服我，接受我的管理和引导，也都接受我所差派你们要去做的工作。而我给你们的轭呢是合适的，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的。我认识有一位的弟兄，当他的女儿结婚的时候，他特地去裁缝那里就度身订造了一套的西装。所以我在那个婚礼那里见到他的时候，我就眼前一亮，哇，原来度身订造是这么 fit 的，即是这么称身的。那不知道接下来即是做即是今天的崇拜主席，来紧做新老爷的潘生，会不会都去特登订做一套的礼服出席紫薇的婚礼？在经文说，即是耶稣说，他给我们的轭是合适的， 就好似嗰個好 fit 嘅牛轭一樣啊，令到只牛咧拉動嗰個犁耙嘅時候咧，係可以發力嘅，可以幫助佢發力，但係咧又唔會整傷佢條頸，就可以咧令到幫助只牛咧可以輕易嘅去完成工作啦。我哋咧附上主嘅轭，同樣咧都可以咧輕易嘅完成佢交俾我哋嘅工作，唔係靠我哋自己嘅能力，所以話係耶穌俾我哋嘅擔子咧係輕省嘅。今年嘅一月中啦，教會咧就邀請咗林榮樹牧師嚟到咧當中咧去證道。當日嘅信息咧最觸動我嘅咧就係林牧師佢問：我哋咧每日都好關注咧新冠肺炎嘅確診數字，但我哋有冇關注到其實每一日都好多人咧因為唔認識耶穌嘅緣故而永遠滅亡呢個嘅數字咧？佢話佢每一日咧都會用一個鐘頭咧去做街頭報道嘅。我就諗。我好忙啊！我好多功課，每日用一個鐘頭去街頭報道，即係實在係唔可能。我知道咧，我都唔能夠即係堅持得耐嘅。但係咧，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咧，就成日咧都出現喺我嘅腦海裡面。話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神差耶穌降生。在十字架上面去钉死，神就希望人能够透过相信耶稣，能够同佢去复活。这个咧系神嘅心意，而我可以透过咧向人传福音，带领人咧去认识耶稣，嚟到去表达咧我对神嘅嗰份嘅爱。我咧就谂，我都可以每日一传，不过唔系每日一个钟，而系咧每日向一个人分享福音。或者每日派出一張嘅福音單張，咁咧，所以咧，我就由今年嘅一月尾啦開始，即係我今個學期嘅開始嘅第一日咧，我就逢星期一至五，我喺學院啦，做功課啦、温書啦，好攰好攰嘅時候咧，我就 take 個 break 休息一下，我就咧就出去傳福音。我星期六同星期日咧就喺我屋企住嘅嗰度附近咧係去傳福音。我要離身。我派的福音单张就是在那里二号铺门口那个的杂志架上面拿的，上面是有显恩堂教会的名字、地址和电话的。如果上帝真的带领这些人来到大家的当中，请大家多多去接待他们。其实坦白说，我都不能够完全做到是日日传的，因为有些时候在那个的时间和机会上确实都不容许。不過在過去那幾個月，我確實是經常傳。我對於自己這樣傳福音，而一點都不覺得是一種壓力和重擔，我都覺得很神奇和是很不可思議。我是不是天生喜歡傳福音的呢？ 不見得是。我有傳福音的恩賜？也都不是。我口才很好？這個又沒有我份。我很喜歡說話？其實我喜歡聽人家說話多一點。我好中意接觸人，呢、這個似乎都唔係我嘅本性。其實我其實真係好忙啊，點解我可以做得到呢？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明白。其實或者呢個就係作主嘅門徒附上主嘅轭嘅結果。附轭既係一個順服服役嘅行動，而呢個嘅轭亦都係一個嘅工具，能夠幫助我哋咧去做到主叫我哋做嘅事情。而呢啲嘅事情本來我哋係做唔到嘅。但是因着信服负轭，现在就能够去做到了。弟兄姊妹，在你的身上同样都有那个主给你又独特又 fit 你的那个轭，我相信你同样都做到主呼召你去做的事情。跟从耶稣的人要信服负轭，向他学习就可以得到安息。我们跟从耶稣就是学习作他的门徒，学习主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接受主的教导，生命顺服主的掌管，不是依靠我们自己。要向耶稣学习，因为耶稣内心温和谦卑。新约圣经很多地方都讲到耶稣的温和谦卑，就好像上一季我们背诵的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那里去讲到，耶稣基督舍尊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全心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是真谦卑最高的榜样。而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耶稣同样透过顺服天父的旨意去展现他柔和谦卑。刚才这段的经文的上文是讲到耶稣在诸城中行了很多的异能，但那些城的人呢终不悔改。耶稣的传道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他顺服天父的主权和旨意，因为天父定义要将天国的道理向那些自以为有聪明和智慧又骄傲自大的人就隐藏起来，而向那些好像婴孩一样完全依靠天父的人就去显明出来。耶稣他温和谦卑，他愿意向我们启示真理，他虽然满有权柄，但他却是用仆人的温柔去靠近我们，是我们可以亲近可以去跟从和学校的主，扶起主的轭向他学习就可以得到安息。让我们从另一个的角度，就是从一个救赎的角度去了解安息的意义。在《生命记》五章的十二至到十五节，请大家都一起去读出，预备起。神拣选以色列人作为他的选民，神吩咐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去守安息日，是因为神曾经救赎他们去脱离埃及人的奴役，让他们有得到自由。他们本来在埃及人的手里面去受尽折磨，只知道一味做做做，但神将他们释放出来。神跟以色列人去讲，他说以前就是埃及人是去命令你们工作，但现在埃及人不能够再命令你们了，他们都要退下，由我来到去命令你，由我来给工作你去做。正如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对摩西所说的说话，他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去侍奉我。出埃及重获自由的意义就是在于神的授权，神授权以色列人去侍奉他，你们要服侍我，不是服侍埃及人。以色列人呢在迦南地安居之后呢，并不是说他们从此不用做工作了，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以色列人呢他仍然要去耕种，他仍然要去工作，不过他们呢是侍奉上帝，活在安息当中，享受神丰富的预备。今年呢教会的主题呢就是成全生命，重整召命，而四至六月的季题就是锐意作主门徒。耶稣呼召我们去跟从他，作他的门徒，信服去附上他的轭，就有能力去完成他所交给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因为他给我们的轭能够帮助我们是可以完成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在安息当中去活出这个的召命。过去两年因着社会种种的因素，因着疫情对经济的打击，对生活各个层面的影响，因着移民的热潮，我很明白大家在工作上都充满着压力和难处，公司的生意下滑，同事会大变动，工作量会增加，政策的朝令夕改，即令我们是疲于奔命，在家庭的生活上或者都是充满着张力的，学习上也都有很多的适应。你是不是正是劳苦担负着重担呢？你会不会都很渴望活在安息当中呢？上帝拯救我们，让我们有自由， 佢叫我哋咧喺佢俾我哋嘅生活处境，包括我哋嘅工作嘅场所啦、家庭啦、学校啦、教会等等，去服侍佢，去见证佢。我哋嘅心态同埋眼光唔系服侍埃及人，亦都唔系服侍呢个世界，更加唔系单单服侍我哋自己，甚或我哋个人嘅嗰个嘅欲求。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哋嘅劳苦重担就只会加增啦。可能你会话，香港嘅失业率已经升到去 7.2% 啦，我嘅工作已经好辛苦啦。照顾家庭嘅可能亦都会讲，喺疫情下面，社交有限制，出街食饭又唔方便，我一日要煮三餐，我仲要照顾成日喺屋企上网课嘅细路同埋其他嘅屋企人，我已经好攰啦，我仲边有心力咧去谂照明嘅事咧？真系百上加斤啦！弟兄姊妹，或者呢个咧都系一个吊诡性嘅一个嘅问题。耶稣话：你跟从我，负轭顺服我嘅管理，你就能够完成我俾你嘅工作，咁样你就可以为自己找到安息。喺呢个咁具挑战性嘅时刻，你为神作工，你系咪真系相信昔日喺以色列人喺旷野漂流嘅时候，佢哋顺服神嘅指示，六日拾取玛拿，而安息日亦都得着供应？呢份丰富嘅供应，今日系咪同样都会临到你呢？你系咪相信神会成全你嘅工作？神会用好多嘅方法嚟到去帮助你，使你能够安然渡过难关呢？我哋当中咧有一位嘅姊妹，佢系做美容服务嘅，佢有咧自己嘅私人嘅工作室，佢咧刻意布置咧佢工作室嘅环境，例如会摆设十字架啦，会喺唔同嘅角落贴上一啲嘅圣经嘅经文等等，又会播放诗歌嘅纯音乐，等嗰啲嚟接受美容服务嘅顾客咧能够得到完全嘅放松同埋休息。呢一切都营造咗大家能够信任、尊重、开放、坦诚分享嘅氛围，亦都让未信嘅朋友对基督教嘅信仰产生咗更大嘅好奇同埋兴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呢位姊妹佢首先好深嘅去经历上帝对佢嘅爱，以致佢都系好愿意咧，系去同身边嘅人咧，系去分享呢份嘅爱。佢将顾客身心灵嘅需要咧，都用一本簿咧去记低落嚟，以致咧喺适当嘅时候，佢会透过 WhatsApp 啦，或者去探访啦，去关心佢哋，去聆听佢哋个人嘅嗰个嘅倾诉。佢将顾客视为咧一齐同行嘅朋友。喺疫情嘅期间，由于实施呢个嘅社交隔离，呢个更加咧激活咗姊妹咧要去同未信嘅顾客建立关系嘅嗰个嘅心智。在二人限聚或者四人限聚的期间，他就相约那些未信主的或者是刚刚信主的那些的顾客去倾谈，分享生活的点滴或者是信仰。因着姊妹所作的一切爱心的行动和见证，到他工作室寻求美容的服务的顾客，一个一个的回到教会的新朋友查经班去学习圣经的真理，而姊妹亦都在当中是去服侍佢嘅生命，亦都因着佢嘅工作、身边嘅朋友，同埋咧喺查经班嗰个嘅服侍，去得着建立。佢继续关心呢啲嘅朋友，同佢哋一齐咧喺信仰路上面咧系去同行。另外，由于美容行业咧都系需要同人去接触噶，喺疫情嘅高峰期，佢都不得已要全面停工咗两三个月，当时完全系零收入啊。但是感谢神，他因为看到过往在美容行业曾经出现的倒闭潮，所以他早早就已经设立了储备基金。另一方面，在疫情的期间，他的先生工作是稳定的，甚至比疫情之前是更加的忙碌。虽然面对未可估计的疫情发展，但他在经济上去经历上帝的带领和赐福，他更加藉着这段的期间花上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他刚刚升上中学的儿子。所以他活在安息的当中，就是专心，就是去做神交给他的工作。他心里面也满心感谢神去保守他自己和家人去身体健康。弟兄姊妹，在你的公司 家庭、學校、教會所屬的群體裡面，神給了你什麼東西給你去做呢？你做到了神叫你做的事情沒呢？让我们再看看曾金发牧师勉励我们在疫情当中进到成长的状态，这些的建议都可以成为我们活出照明的切入点，包括顾念别人、帮助别人、献出才能任人差遣、活在当下聚焦未来、加强同理心、感谢和感激人、活得喜乐传扬盼望、操练忍耐、建立关系、培养创造力。刚才在见证里面那位的姊妹，她就在疫情当中去顾念别人，活在当下聚焦未来，活得喜乐传扬盼望和建立关系。弟兄姊妹，你打算呢在这里哪一项呢成为你去见证信仰的一个起点？一边作工一边安息，知道自己正在过着神想我们过的日子，正在做着并且能够完成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满足安稳的境界。跟从主活出召命，顺服主作祂的工，这个就是我们在充满张力的生活里面得到安息的途径。而这份的安息是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是很需要的安息，这份的安息也都唯有在耶稣里面才能够得着的安息。我们一起去颂唱献上活祭这首的诗歌，成为一个的立志，信靠神的应许，在主里面去安息，让我们让主去使用我们的一生。我心切切渴望你主，I'm sorry.